好，大家晚安。我们进行我们的课程啊，救恩的故事，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主求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求使我成行你圣善和正确的旨意，阿们。我们今天一起进入征服跟占领的时期第二部分。我们上一次已经进行了若说书，今天是一起进到民长记。我们在救恩史当中这个征服跟占领的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那么作品是民长记，这个一般我们称它为民长时期。我们上一次的课程是第一个阶段嘛，是若书厄带领以色列子民攻打了克拉罕地，我们都还记得啊，就是把这个地方就分给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这个过程就让天主给亚巴郎的许诺，创世纪第十二章的许诺，其中第一个把领土给亚巴郎，给他的子孙，我们说基本上得到了实现。那若书厄带领百姓征服了巴勒斯坦地方啊，然后呢到了民长的时期，现在这个时期呢大概就是从若书厄到民长时期大概是耶稣前的13世纪1240到1050之间啊。那我们的作品呢是民长记，我们会同时今天会跟各位介绍另外一部作品跟民长记相关的是卢德传。那这是一个旧跟历史当中我们说我们选的14本书之外的，这是一个补充性的作品嘛。但它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可以明白刚好是在民长时期发生的单一的故事，我们就可以夹在这一个历史性的叙述作品当中。我们首先看一下民长时期什么情况。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民长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人民已经进到了克拉罕地，天主许诺之地，他们占领了。但是他们同时呢，在民族当中，过去的单一领袖到此也结束了。到若书厄，往前有梅瑟，再往前有各个以色列的圣主，这些祖先都是单一领袖结束了。若书厄去世以后呢，那么现在呢？就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全民族的领袖。那民长记的最后结尾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在21章25节，整个的结束语是那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那个人任意行事，这是一个中文的我们思高本的翻译嘛啊，英文这个新美国圣经 New American Bible NAB 版本呢，它的比较完整一点的翻译是 Every man did， 每一个人做什么呢？ What i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每一个人做他眼中认为对的事情啊。我相信我们大概基本上每一个人的行为啊，就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做我们自以为对的事情嘛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做自以为对的事就完了是不是啊？这是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很自然的哈。所以这个事你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明白为什么说统一的领导很重要，训导权很重要啊。好，《民长记》这部作品里面至少四次提到这一段话啊，就是当时以色列没有君王，换句话说就没有一个人真正领导他们嘛，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共同认为对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大家都正确的事情。所以这边是强调了哈，目前没有一个统一领导以色列全体百姓的国王。到如今呢，他们没有国王。我们看在下个阶段啊，下个阶段就要出现了。这是民长记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好，那民长记它的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子民已经攻占了克拉罕地，我们在若书厄书已经读过了哈，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占领，他们所占领的是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啊，那比较 平原的或山谷当中，还得靠各个支派继续的去攻打。那么在山上呢，当然你说防卫也容易一点，但是在山地的生活毕竟是困难，就是没办法真正的什么养殖，没办法发展工业，就在山上生活基本上除了比较容易自我保护以外，好处不多，好处生活比较困难，在平地才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生活呢，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占领全部的地方，当时若书沃在死前就警告他们怎么样，不要跟当地人通婚不要跟克拉罕人通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把他们的子女跟克拉罕的男人女人，那么就这样子结婚以后呢，因着婚姻他们就被别的宗教也开始影响，他们受他们影响，因为他们的配偶把他们本来的信仰呢带进来，当时在克拉罕的神是 Baal 或者巴尔的神里面，那这是为什么天主当初说的就是说我不会把本地人民完全铲除，他们将成为你们的诱惑跟圈套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受到考验，他们也因为喜欢当时的现实的环境，却忘了他们本来的身份，忘了他们的天主。我们读民长记会看到一些残暴的血腥的故事我们的前面若书沃书已经看过了所谓的毁灭律我们再提一次我们常常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读我们听过，大概很多人吧，大概我们自己也说过说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不想看不下去，对不对？看不下去嘛。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怎么样？我常常想今天的世界随便就有人开枪了，不是吗？学校里面、超级市场、图书馆。就是你只能说莫名其妙就发生了，以前大概还没有嘛，对不对？今天的人杀人会比以前少吗今天这些乱伦的事情就是用暴力的方式这个你看这个社会新闻就看不下去，我们好像还活得好好的嘛，不是吗？那么这些虐待孩子的、虐待动物的等等的，我们现在的世代其实是比以前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整个人类的情况了。你说这个充满着罪恶、荒淫之事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生活目标是很清楚的，要能够让天主，我们跟天主合作，让天主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顺从他。但是他会怎么做呢？他怎么样让人真正的听他呢？他就是不断的等待跟教导嘛。天主不强迫人，不强迫人。所以当我们称自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说自己是什么基督信仰国家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离这个基督信仰的理想有多远我们离所谓的文明有多远？我们大概只是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在一般的心灵的层次，讲实在，我们今天的处境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但任何时候差不多，或者我可以说更坏让人觉得更让人惊讶的这是一个事实的情况。所以我们看看民长记，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原因在哪里，你今天怎么样面对。好，我们进到这个故事里面那一开始呢，前两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言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看起第二章第一节，上主的使者从基尔加尔上到坡金说，我使你们由埃及上来，领你们进入了我向你们祖先发誓许诺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我永不会废除我与你们所立的盟约，你们不可与这地方的居民结约，而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声音你们做的是什么事 为此我现在要说，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他们为你们将是个陷阱，他们的神要成为你们的罗网。好，这句话当然是这个后来的人写故事他们的信仰反省了、啊、反省，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归给天主的啊，是天主主动者，所以是天主跟他们警告了啊，我对你们的命令你们没有遵守。所以我们在民长记一开始就看见了现实的情况，是以色列子民进了克拉罕地，攻打了这个地方，把领土分给每一个支派各自去占领以后，他们却很快的就离开了盟约。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次上个结尾的时候，若苏尔说你们赶快走吧，你们不可能守盟约，你们赶快滚蛋吧，你们不可能成为这个天主子民的啊！不，我们一定要遵守，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信奉唯一的神。那个话真的还是言犹在耳，但是故事马上接着讲，民长就发现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所以犹太的作者他们给了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天主让当地的人啊，成为了以色列子民的罗网跟陷阱啊。这边有一个根本的原则，我们曾经讲过的，当一个人啊开始犯罪，那么这个罪呢会成为这个人的陷阱，这个人罗网。因为人在犯罪之后呢，常常会享受那个罪啊，就讲烟毒色情赌就好了啊，这是很清楚的。一旦我们开始进到这一样的一个罪恶的情境里面，我们就被他紧紧的抓住啊，真的像一个网子一样，把我们缠住，挣脱不了的。这图像还是蛮鲜明的。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要能够离开这个情况呢，要能够抵抗这个情况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卷入嘛。我一旦被卷入了，立刻离开。我们中国古代讲的这些话，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啊，非礼勿动，是很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还要在座的都年纪不轻了，听懂我的话，说我跟年轻人上课，什么叫非礼勿动啊？什么是听不懂这四个字啊？因为这个中国的音很。一个音很多字嘛，他们没有这个古书没有读过，很辛苦了。但我们这边是真的啊，人如果一旦开始了一个不应该有的行动，常常会没完没了。说真的，第一个是完全不要开始啊，忍住不开始，万一开始了立刻回头，没有别的办法。好，以色列子民很早就发现了他们陷入这一个困境里面。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描述他们的处境的。第二章第四节接着说了，当上主的使者对全以色列子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百姓就放声大哭，因此那地方叫做坡津，放声大哭。他们在那里给上主奉献祭献，好若苏厄遣散百姓，以色列子民就各自到各自应该得到的产业区去建去占领那地方。好，十二支派开始去啊，占领他们分得的土地。好，下面一段话很重要哦。当若苏厄还在世的时候，若苏厄还活的时候，他去世以后呢，那些见过上主为以色列子民所行大事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上主。就是这些古老的信仰经验见证者还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守住，还可以守住。换句话说啊，这些人现在去世了，若苏厄去世了，民长记第二章第八节说他110岁去世了，然后呢见过上主所行的伟大功臣的人也都去世了以后，那么第二章的第十节出现了关键的经文啊，当那一代人都归于他们的祖先以后，在他们之后兴起另外一个世代，他们不认识上主，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事迹。你就问怎么会不知道呢？爸爸没有教，或者教得不够好。从读这个经文应该想起，还记得梅瑟临终的时候给若苏厄跟以色列子民的教训吗？我们看看啊，《生命记》第六章梅瑟临终前的教训。 你们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们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们这些话，你们要牢记在心，把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不论你住在家里或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常常应该讲论这些话，该系在你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住宅跟门框，住宅的门框跟门扇上。什么意思啊？时时刻刻提醒你们自己，提醒你们的子孙们，天主对我们所行的伟大事迹，以及从这个伟大事迹里面天主给我们订立的法律，叫我们如何按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来生活。这是关键的教导，以色列子民没有学会，他没有真正的教导他们的子女。我们今天就是更是麻烦了，今天就是情况更糟。今天大概没有什么父母亲可以把这个信仰好好的教给孩子们了，很少数了啊，对不对？我们大概都是受了一般的这个一般外面的舆论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宗教呢是个人的事，父母亲不应该干涉等等这些谬论啊，讲这东西对不对？就是如果自己信仰，我们如果信神，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把神当作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一部分，啊，是我生命的根，我当然就交给孩子啊，不然怎么样？啊，就是我相信对我好的，对我的孩子也好嘛，这很必然的。但是你怎么样去？这跟一般的什么这个说什么吃药啊，那不一样的东西啊。对不对？我真正我相信这是整个作为人的生命的基础，那有一些共同性的，应该要教下去的。好，因为我们没办法做，那么才导致这个情况。那梅瑟他警告以色列子民，进到上主许诺之地的时候，当地本来居住的人会影响他们，会污染他们的心灵，他们要能够存活下去的关键因素是要把这个信仰教下去，把信仰教下去，教导他们天主对他们的民族所做的大事。这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格啊，整体的民族能够继续存活的关键。这是以色列祖传的信仰会影响他们能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亲自教导啊，我们的孩子们亲自教导啊，真的，我觉得孩子啊自己不教哈，这个让外面的教会来教是很困难的啊，自己要教。我们不是把孩子带到教堂里面交给道理老师而已了啊。我们堂区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堂区有几个年轻人嘛，我们也有修士在帮忙嘛，对不对？那常常看到这个星期天给他们上课，或者孩子们到理班呢，父母亲在那个等待孩子们哈。我就想应该给父母亲也上点课吧，哈。我想啊，不知道这各位父母亲有没有意愿啊？就是好像在那边等，在那边逛啊、买菜啊什么东西的。如果说我们可以有一些成，或者甚至有一些一起上的课，啊，父母亲孩子如果够大一起上的课，说不定会有一些家里面可以一起讨论啊，去分享，也会是一个帮助了。我相信以后慢慢看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了。好，我们从民长记看见，就是若苏厄去世以后呢，以色列子民就开始怎么样侍奉巴尔邪神，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认识上主，不知道上主给他们祖先所做的事。好，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整个的民族这故事不教下去的话啊，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是慢慢就会远离天主啊。我们现在如果说不把天主教下去，我们将来就会感觉上天主不要我们啊。我们看看第二章十四节啊，上主呢对以色列子民大发愤怒，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叫强盗抢掠他们，把他们卖给四周敌人，使他们不能抵抗他们的敌人。他们无论去哪里，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犹如上主所说的，犹如上主向他们所发的誓，使他们受极大的痛苦。好，当然不是上主真正的害他们，这个意思是他们这是闪族的语风啊，因为他们就是不肯把信仰啊，没有好好 交下去，他们就远离了神，他们就被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人民就是打压。那当然在以色列的信仰反省，说这些人也成为天主的工具，为了要教训他们。就是你当问，难道天主不能够阻止这些事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天主的做法是呢，把犯罪的以色列人交给敌人，在他们受到敌人的蹂躏之后，天主希望他们发现他们不遵守天主诫命的后果，他们应该，他们会回头。所以他们在回头呼求天主时呢，天主会派人来拯救他们。那么所派来的人是强而有力的战士啊，那带领他们就可以打败他们敌人。那这些人怎么样呢？就是民族英雄嘛，今天的民族英雄。那在我们的圣经里称他们为民长啊，在第二章的十六节这么说啊，上主虽然兴起民长拯救他们脱离强盗的手，但他们仍然不肯听从他们的民长。天主派人来了，但他们还是怎么样？不肯啊，完全的合作。好，天主的方法是把犯罪者、犯罪的以色列人交给敌人啊，而且在这样的行动当中啊，民长记的故事，你注意看，他们主角有换，人物有换，他其实核心内容是一样的，讲了七次。民长记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它叙述了七个故事，这七个循环。其实故事主角可能换了，民长的人物换了，但故事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的一个重复，就一个 pattern 啊，一直在里面的发生的。我们跟各位看一看啊，这个民长记的这个整个的循环的故事，跟各位先介绍这一个循环的方式，咱们看几个例子就好了。好，整个民长记它全部讲12个民族英雄。啊，就十二位民长，六个大民长，六个小民长啊。那么某一位民长的故事比较多，篇幅比较大，就叫大民长。不见得是比较更，不是比较伟大，就是故事比较多。我们会跟各位介绍讲三松啊，最多篇幅的故事，很像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看的先知书。我们说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嘛，因为四位大先知作品比较大。啊，这样当然他们相信相对他们的重要性也比较强，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但是这个叙述是很有趣，七个循环，我们怎么样认出？因为有一些字啊，就是重复了七次。好，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七个循环的方式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好，因为呢，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这一句话，这犯罪嘛哈，讲了七次。第二章的十一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十二节，第四章第一节，六章一节，十章六节，十三章第一节。我跟各位应该重复过好几次了，就是读这样的故事跟读任何书是一样，你要从头读到的篇幅要大，你读得多你才会发现这些字重复出现。其实在你看同一章第三章出现两次，而且要够敏感，够敏感啊。今天早上弥撒里面我就做了一个小试验，我练福音以后就问啊，今天这个王羊的比喻啊，耶稣讲给谁听的啊？一开始我有说耶稣对门徒们说，哦，刚读完我问太太的兄弟们叫我们说，刚才的故事耶稣对谁说的都不知道，因为话觉得不重要，大家的话不重要，他只记得王羊的比喻。当然王羊的比喻，一百只羊走了一只把它找回来，故事很感人，没有问题，但你怎么懂那个故事？你怎么懂那个故事？那前面那个叙述的方式很重要，他讲给谁听的啊？因为有今天是马窦版本的第十八章，还有路加版是第十五章，相同的故事放到不同的版本里面，就不同的上下文，你当然是不同的理解方式。因为作者要用相同的故事，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当中理解了，他讲给我们听，我们得明白这个作者到底讲什么东西啊？不是一个寓言故事，随便我们自己任意来想，当然也可以就自己想，你自己想的不再是圣经的话了，不再是天主今天通过这个圣言告诉我们的话了。那这个是一样的哈，就是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如果你真的看得快看得多的话，你会发现它出现好几次， 应该啊，这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好，我们看，我们拿第三章的故事开始啊，当这个例子，看这个讲了七次的循环，就每一个循环是有一个基本的步骤啊，都分成五个步骤啊，五个步骤的故事循环了七次。我们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刚才各位讲过了，一开始啊，犯罪，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忘记了上主他们的天主，而侍奉了巴尔诸神跟阿瑟拉诸女神。好，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犯罪的意思嘛，哈 ，sin， 犯罪。这五个步骤都有一个英文字比较漂亮啊 ，S 开头的字啊。第一个是 sin， 第二个呢，他们因为犯罪怎么样，就被别的人打败。你天主就用别的民族惩罚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成了奴隶 servitude 啊。所以第八节，上主对以色列子民大发愤怒，把他们交给厄东王固沙尼沙塔因手中，以色列子民就服侍固沙尼沙塔因八年啊，意思八年当奴隶的意思，八年。好，在当奴隶的情况怎么办呢？求天主啊，好，呼求天主的救援是第三个阶段。好，首先是犯罪啊，成为奴隶，这样，然后第三个是呼求天主。就是很清楚的 supplication 啊，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呼吁，第九节啊，上主给以色列子民兴起一位拯救他们的救星，即加勒布的弟弟克拉次的儿子特奥特尼尔。好，他们呼求天主，天主给他们一位民族救星。好，那么以色列子民在变成奴隶的时候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向天主哀求，我们都一样啊，都一样，对不对？到了那个穷途末路，呼天喊地，很自然的求天主。好，向天主呼吁，上主求你拯救我们，我们实在犯罪得罪了你。好，这样的呼求当然是得到天主的救援，他派人来，派人来就打赢了，救援 salvation 啊。第九节，上主的神就降在他身上，这个就是奥特尼尔那个民族救星，他做了以色列的民长，出去作战，上主把厄东王固沙尼沙塔因交在他手中，他的能力胜过了这一个厄东王。好，天主赏给以色列子民一位拯救者，把他们怎么样从奴役的情况里面拯救出来。好，这一位民族救星是奥特尼尔啊，他们称为民长啊。好，民长兴起带他们打败外邦人，然后呢拯救了民族，让他们得到释放，非常像出埃及的故事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呢？当然就平平安安过日子 silence 啊，没有什么这个威胁。第三章十一节，于是四境平安了四十年。好，他们可以安享四十年的平安啊，平平静静的生活。那既然讲了四十年，你就知道第四十一年又坏了，又坏了。好，我们看见这一个非常强的五个步骤啊，先是犯罪，然后呢成为奴役，他们就呼求天主救援，他们获得拯救，然后呢得到生活的平安。好，这个循环是很另外的图表跟个表达啊，他们犯罪啊，这个 sin， 然后是成为 servitude， 就呼求天主 supplication， 获得 salvation， 然后呢平安的过日子啊 silence， 然后他们又犯罪啊。整个民长记就这个结构叙述了七次。我希望大家开始慢慢练习读圣经，其实这个圣经很多故事重复叙述的，你多看几次会看见这一个，就它真的是不困难的。我们最大的一个麻烦是我们把圣经切割得太琐碎，东看一下西看一下，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连贯的叙述，也不知道这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特别的叙述的方法。好，我们说这个循环了七次，我们当然就会问一个问题嘛，一个我们大概觉得很惊讶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总是学不会？啊，为什么他们总是学不会？为什么会一再的陷入这个困境？问他们为什么学不会之前呢，就问问我们自己吧，我们学会了吗？就不用，就是答案了。就是答案了。好像以色列人这些人永远得不到教训，永远不会真正的悔改嘛。我常常听的一个，应该讲说要记得什么，记得历史的教训嘛，对不对？以前我曾经老师跟我们讲过说，啊，历史教导我们，我们从历史什么也学不会。听懂吗？历史教了我们，我们从历史什么也学不会，我们就一直重蹈覆辙嘛，一直犯这个，比较像那个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了哈，很奇怪。就我们当我们在问为什么以色列人都学不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该照照镜子了，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啊，这是惊人的。我们常常讲，你读圣经，你怎么样过，做什么反省啊？怎么样用神修啊？你看他几乎就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几乎啊。所以我能不能够跳出这个循环？我能不能够停到这个平安过日子就结束了？不要从头又来一遍。再问自己啊，可能性是有的。可能性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应该一直问自己的事啊，天主要透过这些故事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嘛，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你要问自己啊，我读圣经我学什么呢？学了什么？学了什么啊？这非常重要。好，我们看了这一个故事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第三章的故事是以色列人犯罪，然后一再的重复，一再重复。那第四章第一节有另外一个厄胡德的先这个民长，那么他死后呢，他们又犯罪。那接着是一个女先知叫德波拉啊，在第四章跟第五章。那这个女先知的故事很有趣啊，对，一般而言，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应该是不会成为领导者的。但是有例外啊，这德波拉是一个很特别的，好，他领导子民去对抗了外邦的控制，然后呢，把这一个当时的哈佐尔王军，那个希瑟拉就打败了。你知道这个希瑟拉逃难的时候，逃到一个女人那边帐篷里面，女人给他喝了一点那个温热牛奶，睡着了以后呢，用那个木橛，这太阳穴钉到地上里面去了。这些，我常常开玩笑，我说那个最毒妇人心不是乱讲的啊。那女的好厉害，当然开玩笑的话，不要太在意啊。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女的民长，我们知道，就并不是说在古老的故事里面女性都是地位低的，有高的时候。好，另外一个民长，第六章第八章，我们看到是基多红的故事。好，这个故事很有趣啊。那么但我们要稍微读一下，那基多红是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打麦子的时候。他躲着敌人打麦子，这时候呢，那么他得到了一个天主的天使的问候，要召叫他说：“你去当民族英雄，当民长。”他说：“我主，请原谅啊！”第六章十五节，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看我的家在莫纳协支派是最卑微的啊，我在我的父亲家中是最小的。他大概想说的是，你看我们是最小的支派里面的最小的家庭，最小的一个人，我凭什么？怎么找我？好，我们看见了天主来招选基德宏，那么他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是 ，nothing。”啊，那么这当然是他会拒绝嘛，就是他是个借口，拒绝天主的召叫。他询问这个天主的使者。你怎么会叫我这个小东西微不足道来解决老百姓呢？那这个呢，却正是我们应该从圣经得到的教训。因为我们知道天主常是跟人不一样的，天主常常招选卑微的弱小人来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知道达卫也曾经不为一个小的牧童而已啊， 对不对？他的兄长们都已经在军队里面打仗了，他还在牧养的时候呢，被叫去啊，成了一个慢慢的民族英雄，成为了一个国王。好，七个红的故事很有趣啊，这样子，我们看他的话，第六章十三节。因为这个天主的天使来祝福他说，上主与你同在，他说我主请原谅啊，如果上主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困难呢？啊，我祖先给我们讲过了那一切奇事，如今在哪里呢？他们曾经向我们说过，看，是上主领我们出离埃及，但是现在上主抛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德洋人的手中。好，基德宏算是不错的，他的祖先讲过故事，他认识他们祖先的故事，他们离若苏尔时代还不算太远，听过了过红海的故事，听过了过约旦河的故事，听过了占领克拉罕地的故事，听过了分配领土的故事，所以这边呢，基德宏呢在这边是问天主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也常常问的，如果天主跟我们同在，怎么会这个样呢？为什么我会到处吃瘪呢？为什么我就考试考不好呢？为什么我生病呢？为什么我就生意不成功呢？为什么就发生在我身上呢？我早上啊，就是去台北的时候，在路上就是看见了，我还在一个交通的告示牌嘛，对不对？告示牌就说，因为我走高架桥嘛，这样啊，平面道路啊，45公里处这个火烧车啊，各位今天看到那个今天的新闻，对不对？一对母女就因为父亲开车嘛，然后太太跟孩女就去在里面就去世了。你说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啊，我们常会问这个东西啊，我们问很多这些东西，意思是说，如果天主跟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为什么我们听过的伟大的故事就不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基督徒啊，其实也是一样的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见奇迹呢？是不是我们也缺乏信德呢？啊，这要问呐、啊，我问天主是在的。天主是在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经验？我想不是要问天主，是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好，基德宏呢，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呢，他就是几乎是耍赖了哈、啊，就向天主要求一个征兆。天主居然答应他了，又答应他，这是非常特别的，他要求一个记号。我们都读过的故事，对不对？他两次试验天主，他说拿块羊毛啊，他现在呢放在这个土地上草地上面，他说希望晚上来露水只落在羊毛上面。好，成了，果然第二天一看羊毛一把水，路上是干的。他说换一个方式不行，换方式再来一次，露水很重，就羊毛没有水也成了。好，他才真正的答应了，接受这个天主的召叫。好，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叙述，我们今天很难去说什么太多是不是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那真的不重要，那只是重点是很清楚的，天主选了他啊，天主选的人逃不掉的。当然你会硬要拒绝没办法，但逃不掉。那这个是在最小支派当中最小家庭的最小人物被召叫了。那这个故事其实在新约里面非常多。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蒙召，在保罗的叙述他就讲过，正是我们的情况。我们读一段哥林多前书，各位也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么蒙召的啊，从肉眼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不多，有权势的不多，显贵的不多，天主偏偏招选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 甚至呢，天主招选世上卑贱的、受人轻视的、一无所有的，为了消灭那所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因为一切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完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事要夸耀，因主而夸耀。好，这段话就是新约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回去去用在这个基德宏身上。我们知道真正要打仗的时候呢，基德宏里面带了民众22000人，天主说太多了太多了，赶一些回家，赶了好几次，最后剩下300人。啊，我们看见啊，天主可以用什么？微末的人，用少数的人获得极大的胜利。好，第7章22节这么叙述的：当300人吹号角，啊，上主使敌营互相厮杀，以后呢，朝着泽拉达逃往贝特史大。直到面对塔巴特的阿贝尔莫荷拉，好，他们就逃走，自己就自相杀起来了。根本怎么可以说基督不费吹灰之力，吹个号就好了。所以上主呢，在基德宏服从他的时候，天主就实现救援。天主用什么方法，不是人可以想到的。那这边是很特别的，天主让敌人自相残杀的。所以故事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天主教导我们、招选我们、给我们一个职务领导的时候，给我们职务的时候，他给我们职务的神恩的。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非常难理解的。啊，就是我常常听见一些企业上或者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人会，常常会觉得教会就是很奇怪的方式，都不准备。啊，我像这个企业界里面，如果说他们在这个人年纪大了要退休怎么样，比如说特别是家族企业啊，一定会怎么样，事先就安排好接班人。对，如果说不是家族，也要看这个怎么样去啊，能够长久的这个稳固的维持下去嘛，对不对？那只有教会，我们讲主教好了啊，我们没有主教训练班。对，这突然间啊，教宗说你当主教，你就当了，对不对？你就要开始相信有给这个职务的神恩。当然不是说就是什么都会了，而是我们在信靠天主的前提之下，努力去学习，相信天主会帮忙。啊，这是很必然的，这个是一个，当然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面，一般他很难明白的。能明白的。那我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谈，也谈的是最近谈过这个事情，讲这个情况。那我就说，当然了，有这个准备很好，但你看了这个企业界啊，你告诉我哪一个企业可以永远存在？没有吗？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对不对？我教会呢，在你看不起的方法之下，活了20个世纪。但我这个话其实很难沟通，这是关键，就在这个信德哈，信德，我们相信天主，现在给我们这个职务的神呢，不是什么也不做，我们是努力的去学。既然天主给了我这一个职务，我就努力的把它做好，当然包含学习，包含，只是我们就是要去看这个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明白这个是相信天主。好，基德宏呢是很清楚的，当他服从天主的时候，天主就实现了救援了。所以领导者或任何有职务的人对教会要保持信心，保持好。这个基德宏打完以后呢，打赢胜仗，大家一看，哇，这个小伙子可不得了，那么厉害，对不对？他要不要永远当我们的领导者，多好啊。好，那很清楚怎么样？第8章22节，老百姓问这个问题了。以色列子民对基德宏说：“你既然从米德扬手中拯救我们，请你和你的子孙做我们的君王吧。”啊，你和你的子孙就已经怎么样？ 有这个世袭的渴望，对不对？世世代代啊，让你们家来统治我们吧。可以看见以色列他们渴望一个稳定的领导，他们希望有一个国王，国王可以继续传下去的。他们开始想念一个领导者，他们渴望一个稳定的政府。啊，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基督信仰，特别天主教派，我们有这个教宗圣统制，这是比较符合这个样子的。当然有一些别的教派对我们有批判了，对不对？那就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我们真正的渴望，但是这个领导者呢，是必须跟天主合作，而不是自己一个人任意而为。啊，不是做自己以为对的事情而已，这当然是一个强大的张力啊，非常大的张力啊！我怎么样去仔细的分辨，这得很多的努力的祈祷才行。好，那么面对这个要求，基德宏怎么样？他没有说，哎，这还不赖嘛啊，他没这么讲，他很清楚啊，他说了第八章二十三节，我不做你们的君王，我的子孙也不做你们的君王，因为呢，唯有上主才是你们的君王。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基德宏他很认识自己的，他也维持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故事里面呢，以色列子民他们一直要求，一直声音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当民长记结束以后，若书尔书那个撒母耳记上出现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慢慢要实现的。那撒母耳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第十三位民长。啊，就民长时期的结束，最后一位民长这样子。那么当这个时刻，老百姓呢向撒母耳要一个君王的时候，撒母耳去问天主了。天主的答话很奇怪，我们预先读一下这段话，《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我们虽然下一次跟各位讲这个故事，今天先读一下。上主对撒母耳说：“好，凡是民众向你说的话，你都要听，听他们的吧。”啊，所以民众是跟他要个君王，啊，听说你听吧，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他们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自从我领他们离开埃及直到今日，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抛弃我，而侍奉别的神。他们现在这样对待你，好强的话哈！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抛弃我而已，一直这么做，好吧。你就听从他们的要求，但你要清楚告诉他们，警告他们，要明白那个统治他们的君王会享有一些特别的权利的。啊，下次会读到什么权利，那个很精彩的一段话。好，所以天主让撒母耳先知呢接受老百姓的要求。啊，那我们知道故事就开始出现君王了。啊，有撒乌尔，有达卫，有撒罗曼。然后有这么多的犹太君王啊，到王国完全结束为止。但是当最后我们知道，最后是耶稣基督要来啊，真正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会出现。那还有一段时间慢慢看啊。天主现在呢就是要撒母耳答应民众，但是最后天主要告诉他们自己才是君王，天主是唯一的王，他也让他的独生子来，才是真正的要带领老百姓回归天父的君王。好，接着我们看到一些小民长的故事。从第十章的第一节这个托拉，第十章第三节有雅伊尔，都是有些都一节经文就完了。那第十章第六节我们看看，又陷入这个循环啊。那时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又来了一次，好，这个不得了哦！侍奉巴尔跟阿斯托勒特众神，以及阿兰的神、七东的神、摩阿布的神、阿孟子民的神、培勒瑟特人的神，他们背弃上主，不侍奉他。好，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十章第六节啊，跟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第二章第十一节一开始说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他们侍奉巴尔诸神。好，这个怎么样？还只是克拉罕地啊，他们刚到那个地方嘛。好，现在呢，故事发展了一些年代以后啊，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呢，到第十章第六节，我们刚读过的，对不对？他们侍奉的神可多了，不只是巴尔，还有什么 阿瑟波特勒众神，阿兰的神，七东的神，摩阿布的神，阿孟子民的神。他们这个巴勒斯坦地方克罕地的四周的神，他们都侍奉了，都侍奉了，所以情况是越来越坏。他们当然是应该会遭受天主更严重的惩罚。故事一直这样子循环的。好，我们直接看最后一个故事，最重要的故事，三松的故事。各位大概都很熟悉，看过电影啊，看过幻灯片啊，怎么样，但是可能有一些小细节是各位没有听过的。好，三松的故事呢，被放入这个救恩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看看啊，这个以色列子民进到天主许诺之地，分配土地。好，那有一个支派，单支派啊，三松是产单支派的啊。单支派他们所得的地方是加萨走廊的上方啊。这几天这个以色列又在乱嘛哈，这个又开始一些互相的攻击。加萨走廊那个地方真的很可怜，很惨，很辛苦的哈。好，那么加萨走廊的上边，就北边一点点，那么地中海沿岸，就当初单支派所分配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本来的居民是培勒瑟特人，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当地的民族。那单没有能力，啊，就是没有能力真正的把这块土地能够占领下来。好，在这个时刻，三松诞生，啊。他们没有能力被把这块土地能够攻占下来，反而是常常被培勒瑟特人侵略跟欺负。好，丹呢这时候出生了。好，那么他成为一个领导者，他被天主召选，给他一个特别的愿，纳齐尔愿，我们读过的啊，纳齐尔愿，给他特别的神力，他应该带领这个支派跟培勒瑟特人作战。可惜啊，他对培勒瑟特兰人不感兴趣，对女人感兴趣，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他比较关心的是那个民族的那些啊小姐们啊，这样子。好，三松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为什么那么的勇猛刚强？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出生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都会读过了，天主特别的许诺，他的父母亲才生下他，同时呢，在出生时就让他有这个纳齐尔愿。意思是说，他是特别要献给天主的人，蒙天主祝福的人。户籍记第六章我们读过的一到八节，我们读过这个愿，就不用再重复它了。但是我们知道是三松怎么样，从出生开始剃刀没有碰过他的头啊，所以这个在他身上最特别的纳齐尔愿的象征就是那个头发。这个头发是表达他完全属于天主，头发在，天主跟他在一起，有神力在他身上；头发不在，他的神就没有了，天主也离开了他。所以三松有这个特别的神力，完全是来自于他跟天主特别的关系。他和天主关系的外在记号就是他头上的辫子，那个发辫啊，非常漂亮的。好，那么我们看看这故事啊，这个叙述啊。那么三松有这个神力的原因，我们先看他诞生的故事啊。十三章第五节，啊，三松的母亲啊，得到上主的使者的显现啊，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三松的母亲，对他说：“看，你原是个使女啊，就是不会生育的意思啊，从未生育，但你要怀孕生子，今后要留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各种不洁东西不可吃。”好看，你将怀孕生子，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因为这孩子呢，从母胎就是献给上主的，他要开始从培勒瑟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啊，这是天主特别准备的一个人啊！你看，这个是很特别，别的是已经存在的人，天主招选他去救以色列子民，那这个是天主让他诞生。特别出现的一个人。好，我们读这个三松的故事啊，有时候觉得还蛮赏心悦目的。他应该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你看过那些电影，拍的片子都是这个美男子嘛，对不对？都是高富帅啊，可能富不行，高又高又帅吧。好，特别献给天主，特别信赖天主的。纳齐尔愿是个记号，而且他能怎么样？他特别对女性有吸引力 啊，大概你可以想可能很风趣吧，这样子啊，到处受女人的喜欢。我这样的一个特质呢是优点，但是也是让他软弱的一个因素，就他常常的被女人缠绕，他自己应该也是蛮享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因此呢就陷入困境。好，我们从第十六章开始看这个故事啊。山松往加萨去啊，他在那边看到一个妓女，就走近他了啊。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山松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围住，中夜派人埋伏在城门口，整夜静悄悄地等待他，说等到早晨天亮我们才杀他。好，当然你知道圣经的故事是写的比较隐晦了，就是不做任何的那个太煽情的这个描写。你可以明白为什么等到天亮啊，要让山松先累一整夜嘛。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他不写，这我们就可以读得出来的。好，然后怎么样，山松呢神力无穷。他睡到半夜起来就带着城门啊，连门栓带门框就拔起来了，扛在肩上就走了。别人家等他醒来抓他，他就已经走了。我希望各位看这故事之后，其实我常觉得故事是很有趣的，就是很幽默，写得很幽默。可是我们读得太紧张啊！我希望就是帮大家看，慢慢练习看故事，稍微轻松一点看啊，这很有趣的。好，山松力大无穷。好，那这是第一个故事，这是一碟小菜啊。真正进到这个主角山松跟德里拉啊，很特别的故事啊。好，第十六章第四节。好，山松在什么绍勒克平原又爱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名叫德里拉。好，这山松的弱点啊，几乎是人家哈、啊，人家说是人见人爱，他是见人爱人了、啊、哈，是肯定，他看到谁都爱啊，不得了，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弱点。好，那第十六章第五节啊，就说了哈、啊，就说你看。培勒斯特的酋长来利用这个机会，用这个机会。我们知道啊，这个跟女人接近啊，在过去的民族里面，我们在户籍记也读过，因为他们很多的宗教本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性行为做宗教的祭祀的方式的哦，所以男人很容易陷入那个困境里面。好，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佩莱哈兹杀死的一个人是供奉什么巴尔培尔邪神嘛，因为这个人呢犯罪的跟当时的摩阿布女子通奸。好，这男子啊特别容易陷入的困境，今天还是一样。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让当时的培勒瑟特人他们就有机可乘，他们已经从山松那边吃足了苦头，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知道山松喜欢女生啊，派个女生去引诱他。好，第五节，十六章第五节，培勒瑟特首长到了他，这德里拉啊，说那边去，对他说，请你引诱他，看看他这样大的力量从哪来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制胜他，把他捆起来，制服他。这么做，每个人给你1100两银子。啊，这个酋长有几个不知道了哈，应该不少吧，应该给1100啊，这5500不得了的钱了。好。名长记讲述的故事，山松跟德里拉啊，那对我们两个名字嘛啊，两个名字里面藏着很多密码，密码这样子啊。那这故事呢是很有趣，他们让会希伯来文的人，希伯来人嘛，他们讲故事给我们听，他们听跟我们听不一样的，因为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每一个名字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我们其实中国人取名字本来也有些意义的嘛，对，但我们比较是一些不知道什么建国，对不对？什么那个复国，对不对？这样子，或是比较很多那个期望，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个山松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山松的名字呢是闪耀的太阳，光亮。好，那你可以猜了，德里拉呢？黑暗，晚上。你只要想想看，我们一般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那个日食的景象，这个月食的景象就可以差不多了。我们看见啊，培勒瑟特人的黑夜啊，这德里拉 他怎么慢慢的就侵蚀啊以色列这个闪耀的太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个故事，取的名字都很不得了的。山松因为经不起旅舍的诱惑啊，他竟然把自己慢慢的就放弃了他跟神的关系，把他和神的盟约那个最核心的秘密就泄露出去。换句话说，他拿盟约当作开玩笑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故事读很多次了，这不得了的一个亵渎神明的、亵渎神圣的一个行动，他自己不知道。好，我们看看故事怎么发展的。第六节十六章，第一次德里拉去尝试啊。他问山松，请你告诉我，你这么大的力量哪来的？人怎么样才可以把你捆起来制服你？啊，你可以想象，大概是这个山松啊，在德里达那边哈，可能吃着葡萄啊，德里达玩他头发，就要说，哎，你告诉我一下怎么样的？好，希望知道秘密。好，山松就说话了。第七节，啊，人如果用七根未干的新牛精神把我捆起来，我就像别人一样软弱，啊，耍他嘛，对不对？好，裴勒斯人就拿来七根未干的新牛精，啊，给德里拉，把他捆起来。啊，当时呢，有人就暗藏在内室里面，啊，先埋伏好了。德里拉就向他们喊说：“山松、裴勒斯正在捉你了。”啊。他就怎么挣断牛精神，如同麻线被火烧断一样。牛精啊，牛精的身子，如同麻线被火烧啊！你看那个形容是很有图像性的啊，麻线用火来烧啊。于是人民不知道啊，他的力量在哪里？好，很清楚的，山松是戏弄德里拉啊，玩弄他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啊！他把这个神圣的盟约当成开玩笑的，或者拿来当作玩笑的一个小玩具啊，非常危险。我们记得嘛，撒乌就为了一个红豆汤就不能当长者了，这小故事啊。山松大概对自己很有自信啊，反正我不告诉你，你为什么我不跟你讲，对不对？逗你几下什么关系啊？对，逗你几下，逗你玩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个是玩火者才会自焚嘛，对不对？怕水的人不会淹死的了，这很清楚这个故事。好，德里拉发现自己被骗了，不行，他再来试第二次。第十节，德里拉说：“看你戏弄我，你对我说谎啊，请你如今告诉我吧，怎么样可以把你捆住？”他回答说：“人如果用未用过的新绳子把我捆起来，我就像别人一样的软弱。”好，德里拉又试了一次，用绳子来绑起来啊。第六章是十六章十二节，好，拿着新绳子把他绑起来，对他说：“山松，裴勒瑟特人来捉你了。”当时呢，一样的，有人埋在他的肋室里面。奇怪，他都不知道啊，房间很大嘛，那蛮有趣的哈、啊。他怎么样挣脱手背上的绳子，好像一根丝线一样，好像一根丝线。你看难度啊，比用火烧麻绳高一点哦。啊，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的叙述很有趣，一点一点的啊，这个讲故事很精彩的。好，德里达又被骗了，再纠缠一次啊。到现在你还戏弄我啊？第十三节，对我说谎，你告诉我嘛啊？人怎么样可以把你捆住啊？他说：“你把我头上七条发辫跟织布机的金线编在一起，用木橛定住，我就像别人一样的软弱。”好，我们看见啊，山中还是骗他，但是在欺骗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话已经越来越接近核心了啊，越来越接近头发。一步一步的靠近了头发。好，这次又发生了一次。好，第十四节，德里拉让他睡了啊，把他头上的七根发辫用织布机的金线编在一起，用木橛钉上，对他说：“山松，裴勒瑟人在捉你。” 他从梦中醒来，怎么样？把织布机的木橛，连织布机金线都拔了出来，又费一点力，又费点力，但是还是没问题啊，对不对？还是一样，小蛋糕一块。好，最后呢，德里拉使出什么？浑身的法宝啊！你看，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撒娇的样啊，对不对？好，第十五节，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我读这个，常想邓丽君，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啊！你怎么能说我爱你呢？啊，你已经三次戏弄我了，还没有告诉我你力量哪来的？好，他天天用话逼他、催他，让三松精神苦恼到要死。好，三松就把心中的一切全透露，他说。剃刀从未接触过我的头，因为我在母胎时就是献于天主的人。人如果剃去我头发，我的力量就离开了我，我就像众人一样软弱。好，这个秘密讲完了。人如果剃去三松的头发，他就会失去力量。好，他讲出来的意思是他已经放弃了天主对他的许诺，他放弃他对天主所许的愿，天主就放弃对他的祝福。好，他自己把自己给玩掉了，这个意思。好，三松为了德里拉就放弃了自己对天主所许的愿，当然结局就很清楚了。第十八节，德里拉一看他把心中的一切全给他透露了，就打发人召培勒斯的社长酋长来说，这一次你们上来吧，因为他把他心中的一切全透露给我了。于是呢，培勒斯的人就带着银子来了，什么这次一定会成功，尾款要付清，带银子啊。好，来到德里拉这边，德里拉使三松睡在自己的膝上，又叫人来剃去他头上七条发辫，他就开始软弱无力，力量就完全离开了他。啊，大概不知道之前喝了多少这个五八高粱，不知道昏过去以后，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呢，那悲剧就发生了。好，他现在喊说：“三松，有人来抓你了。”三松从梦中醒来，心想这一次跟前几次一样，我一挣扎就能脱身的。他不知道上主已经离弃了他，三松不知道上主已经离弃了他。哦，这个经验是很恐怖的，哦，很悲惨的，哦，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情况的。天主离开了他，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说了，他自己离开了天主，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大概就是要想我们自己了啊，这样子。好，结局是很简单，是二十一节，培勒瑟特人把他抓住，剜去他的眼睛，把他带去加萨，用铜链锁住，在监狱里叫他脱墨。好，但是头发又长了，在那边夜夜推磨多少天不知道，头发慢慢的长起来。好，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了。我们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三松自己离开了天主嘛，不是天主离，不是天主不要他了，三松自己告诉德里拉他的神力的来源，因为这一个黑暗啊，一点一点的侵占了这一个光明啊，侵占了三松。好，三松放弃纳齐尔院，放弃对天主忠信，是吧？得到这个最悲惨的结果。那么当然丹芝派最伟大的民族领袖啊，三松就在培勒瑟特的监狱里面推磨。好，但最后结尾的二十三节，一个三松头发又长出来，他一个报仇的故事啊，是三松复仇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的故事就不用再讲得太详细，就他头发慢慢长了，这头发长起来，他应该也在那个情况里面的是知道要回到天主来，那所以头发慢慢长出来应该象征他的悔改，那他悔改重新皈依天主，他就重新得到力量，他可以在自己 生命的最后呢，做了个最长的最大的一个报复。我们知道的故事，在腓力斯人在一个大的庆节里面欢庆的时候，把他拿出来耍他的时候，就又是让这个整个的屋子坍塌以后呢，他说他那一天杀的人比他一生杀的人都要多啊，当他自己也一样被屋子就压死了。好，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啊，叙述黑夜如何遮盖了太阳，但这也是一个希望，充满了希望的故事，描写人跌倒以后是有可能可以回头的。好，这是第十六章的故事，根本很熟悉，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当然要小心，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呢，不会一开始就会一下子就跌到这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在这个跌倒的过程当中还觉得蛮好玩的。这所以反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常常对自己保持反省的心呢？保持这个自我批判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第十七章十八章呢，是一些附录的小故事，我们就不用再提它了。第十七章第六节又出现了一次，这个在当时以色列呢没有君王啊，那么个人就任意行事，每一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那三人颂也是个例子嘛，做他认为对的事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不是问问看天主要他做什么。好，民长记这样子就结束了。那这个结尾这个话是蛮重要的，我们看到那么以后你就会发现，现在没有君王，以后就会出现君王。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长记的结尾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卢德传，因为卢德传的叙述一开始他讲这故事的发生的时期就是在民长时期，而且民长记的故事跟卢德传是这个鲜明的对比。应该反过来说了，卢德传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相对于民长记而言。我们跟各位讲过，我们这边的教室讲这个救恩的故事，跟各位介绍14本叙述性的作品，我们要在合适的时机跟各位提到另外59部啊补充性的作品。今天是机会看看这个卢德传。我们知道民长记的结尾，我们再一次21章25节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好，那么卢德传呢是怎么样安插进入这个民长的脉络当中呢？他是故事一开始就说当时是在这个民长时期。那民长记我们稍微简单综合一下，它叙述天主子民占领克拉罕地以后的生活，人民呢活在一个克拉罕地各个不同的外邦民族之中，在外邦诸神的文化之中。那天主的选民呢，在梅瑟在若苏厄的教导之下，本来只应该侍奉唯一神，但是他们却放弃天主啊，去跟别的神来往，当然主要是因为通婚的关系。好，他们因此去崇拜了外邦的虚假神明，那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很清楚的跟天主的召教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就背弃了天主对他们的期望。好，这是民长记。我们看卢德传，一开始呢有一个人物的介绍，总共只有四章，那人很简单，第一章讲人物。好，首先是一个父亲叫厄里莫勒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主是国王啊。好，然后呢他有一个妻子叫拉奥米，有两个儿子叫马赫龙跟基勒雍。好，第一章说当时正是民长时期，这一家人呢住在白冷城啊，但是白冷城呢这个地区发生了饥荒啊，他们为了要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啊，他们就迁居。你看这个故事非常像雅各伯的晚年啊，发生饥荒跑去埃及。他们现在是发生饥荒，他们就越过约旦河到摩阿布平原，到往东边去，去了摩阿布那里啊。好，那么到了摩阿布地区的时候呢，这两个孩子啊，这个马赫龙跟基勒雍都各自娶了妻子。一个人的妻叫奥尔帕，另外一个人娶妻名叫卢德啊。大概呢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 这十年的时间，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发生。首先是厄里莫洛克，这个家长去世了，爸爸去世了，接着是两个儿子相继的去世，马赫龙跟这个基勒雍相继的去世。好，只留下的是什么？一个老寡妇，两个小寡妇。啊，你可以想象更悲惨的情况吗？啊，那个年代里面，女人本来就是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嘛。然后现在都是三个寡妇，没一个依靠，怎么办呢？他们注定要讨饭的了。这样子，好，这个时候呢，拉欧米好婆婆，她大概已经听说了啊，她听说了家乡这种环境变得比较好，她可以回去投靠她的亲戚。她这时候愿意放两个媳妇儿回去，啊，一直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怎么重新过新的生活。她说：“你们去吧，各自回娘家去。愿上主恩待你们，如同你们恩待了死者和我一样。”好，很明显，这两个媳妇儿对他们的先生公公都不错，对婆婆也很好。所以婆婆要愿意好好带他们，说愿上主赐你们在新的丈夫家里啊各得安身。于是就吻他们，他们就放声大哭啊。好，这个奥尔帕就回去了啊，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卢德呢，对他的婆婆依依不舍啊，他求纳奥米不要逼他走啊。第一章的十六节，卢德的话是在历史里成为这个名垂千古的名句啊。我们看看非常感人的话，卢德说：“请你别逼我离开你，不要让我不跟你去啊！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那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埋在那里。若不是使我与你分离，愿上主罚我，重重的罚我。好，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了。我们这边所看见的是卢德的表现啊，跟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民长时期完全是相反的表现。卢德是外邦女子啊，她因为结婚就嫁进来，愿意接受什么？接受这一个他先生的他婆婆家的神，而且他忠于这个婚姻，连死亡也不让他觉得可以离开了，他还愿意跟着他的婆婆回到家乡里面去。所以插下话了，这段话是很感人的。那么有人用这个话在结婚的时候当作读经啊，我曾经在德国的时候就是证婚一次，他们自己选那个经文，我就心里面想，哎呦，怎么选这个文呢？这个寡妇对寡妇讲的话，你拿来当结婚的誓词，怪怪的。可是我觉得是个例子啊。当然，如果你离开这个脉络，光看这个文字，其实蛮好的。我们今天听我们叫相信，对不对？婚约。只有死亡才可以结束，本来是可以用，如果是跳开这个脉络可以，但在这个脉络里面啊，真是不好，对不对？我说这个，他们还好的外国人没什么这个风水诅咒的问题，这样子好，这是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我自己真经验到的。他说那是我证婚的时候，因为我就临时被叫去帮忙的，那我就听着那个读经，我说哎呦，怎么选这一段？我说我等一下怎么讲道理我都不知道，这样子。好，我们回到的故事里面，好，卢德愿意回去的，跟着婆婆回去。我们在民长记的故事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哈，这跟卢德刚好相反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却不断的背叛唯一的真神，啊，离开天主召教他们，啊，却崇拜外邦的神明。卢德刚好相反，所以摩阿布女子做了一个相反的事，外邦女子却选择了要回到。因着婚姻进入这个唯一的真信仰，唯一的真天主。好，接着我们知道好人要蒙天主祝福的啊，故事就很有趣。卢德为了生活怎么样，当然只能讨饭了，而且麦田里面捡拾麦穗，好能够养活他自己，养活他的婆婆。 好，在麦田当中，那真的是转角遇到爱啊，非常漂亮的碰到了波阿茨啊。这个人呢，按照整个的犹太法律是有权利啊娶卢德为妻，因为他们是亲戚啊，他可以按照梅特法律。那么在勒未记25:30-55讲这个法律。好，波阿茨是厄里莫洛克的亲戚，他有权利把卢德娶来，同时呢也可以娶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土地等等东西。好，那勒未记25说的，如果有人成为奴隶，按照不同的权利的排列，人可以赎回这些人，获得他的财产，让他们重新得到自由等等的。好，波阿茨是有权利的，但是他是排名第二，还不是第一啊。那么他这么的喜欢卢德，因为卢德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啊，他愿意跟着婆婆回来，已经让人很惊讶的啊。这大家很喜欢他，就觉得他就愿意娶她，但他知道他还是在整个亲族当中，他必须要问一个排名第一的人啊。当然他那个亲戚拒绝了，因此他就可以取得这个机会。于是波阿茨怎么样，就好像让卢德赎身一样啊，然后呢娶她为妻。啊，他们两个人生了个儿子奥贝德，奥贝德生了个儿子叫耶瑟，耶瑟生了个儿子叫达卫，那就不用说了，这就不用说了。那达卫就很清楚成了什么耶稣的祖先了啊，达卫之子，但不是肉体的啊，这样子很清楚的啊。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因着对于婆婆对于这个婚约的忠实，那么他就怎么样进入了耶稣的族谱啊，他成了真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闪亮的星星。马太福音一开始叙述的耶稣的族谱啊，3个14代啊，里面呢出现4个女性的角色，卢德是其中之一啊，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是这样子，那么因为他跟天主的关系，透过婚姻来到婚姻选择，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故事是说明什么样？天主愿意一切人进入救恩时间，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啊！这个卢德事件是很，因为你知道那么早的故事讲一个外邦人啊，讲实在相对照之下，是一个让犹太男子感到羞耻的故事，汗颜的故事，但是留下来了，而且是真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一开始说，你看我们看旧约，或者我们平常读圣经，不仔细看，以为一个印象，以为外邦人就是在整个的故事里面就是被排斥，其实没有的啊，有很多这些很多小的细节啊，我们可以看见天主一开始是从一开始就召教一切人啊，只是因为这故事是犹太人写的，他不会写太多这个外邦人的故事，这个大家可以明白。好，无论如何，卢德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发生在民长时期。那他也教我们了，教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天主非常深厚的祝福。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卢德去麦田里面去捡麦穗，他本来只是尽一个媳妇的责任。我们记得这个基德宏也是一样，在打麦子的时候啊，所以天主召教人就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在人正常的努力的尽职的时候，好好工作，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用去想太多，就是这样，不用想着怀才不遇啊。那卢德是很有趣，他没有想到他离开家门口几分钟的时间去麦田里面捡麦子，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么短短的距离，他碰到生命中最大的幸福啊！这个距离虽然短，这时间虽然短，却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按照他本来的角色应该做的生活，他就这样进到了救恩的故事里面。所以我们看，我们真的无法去猜透天主的计划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天主什么时候会临在我们身上啊，什么时候天主会拣选我们完成天主给的特别的使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按照本分啊， 按照我们真正的身份，基督徒的要身份，认真的、仔细的尊敬我们的身份跟召教，好好生活，天主就可以用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为卢德，可能成为基德宏，啊，是很容易的。好，那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进到这样的故事里面。好，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是民长记跟民长时期。当时呢，人们是没有君王，各个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生活，那么结局却是怎么样？一再的远离天主，天主一再的拯救他们，好像都不行，让他们真正的回心转意。我们下一次就会进到国王的时期，啊。那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是我们将要进入的故事。我们看见天主要把一个国王赏给犹太民族，那么先是撒乌尔，然后有达卫，后来有撒罗曼，所以有很多的犹太的君王。那么这些故事呢，也会伴随着很多先知的出现，啊，天主的代言人，有些有作品，有些只是跟君王跟人民讲了一些话而已。我们即将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以色列救恩历史第六阶段，我们大概进到我们整个课程的一半，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往前走。各位可以找时间多读一下撒母耳记上跟下。我们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全能至圣至高至尊的天主，你是一切的美善，至高无上的美善，完全的美善，只有你是美善的。我们愿将一切赞美、一切光荣、一切感谢、一切荣誉、一切赞颂和一切美善都归属于你。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